好，我们开始婚姻与家庭第四堂课。那这堂课我们在第一个点上会讲到以神为中心的婚姻生活，然后第二个点呢是讲到关于家庭在婚姻生活中的财务管理。财务管理，以神为中心的婚姻生活，在约书亚第24章15节这边是讲到一个全家侍奉耶和华。那我们知道约书亚带了以色列百姓他们进了迦南以后，那他在这里给他们一个挑战，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当约书亚在那里告诉他们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的家怎么样来在地上过生活，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决定。那如果你的决定我的决定是跟约书亚的决定是一样，这是蒙福的，我们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所以我们无论是夫妻两个人，你们若能够同心一起愿意侍奉耶和华，这是非常蒙福的事情。如果你的孩子也愿意侍奉耶和华，我们真是说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去年我们家女儿从南加大毕业嘛，那她是读医学院，就蛮有她自己的本来的预计的前途等等的。后来她在毕业前，在一天在晚上在祷告的时候，神给她看见她在我们在彭莫纳那地方教会的停车场在那里哭泣祷告，为着四维，那边四维很多都是墨西哥裔的，特别是孩子们，那他为着那边有很大的需要，那他哭泣祷告，他也清楚神呼召他才要到那边去服侍。所以后来他放弃所有他自己的原来的计划，他就在那边服侍那边的很多的孩子，然后他非常的喜乐，那每一天呢巴不得就是去那里。因为那边很多小孩他们家庭破碎的，他们不注重学业的，然后为什么说整个那个社区墨西哥裔呢，他们整个的程度他们整个是比较在后面的，那他们很需要主，这些孩子们呢非常欢喜来到教会，看见他们很高兴能够来到教会。那我们的人家都讲说，你为什么能让你的女儿这个这么好的前途她在医学院已经读了硕士了，去这样子呢？但是我们的反应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他们能够愿意侍奉主，我们觉得这是一件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感谢主。那认识并活出神的法则，神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生活的法则呢是按照神给我们的这些原则。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我这次去年在中国服侍之后，那碰我们聚会的地方，它是一个亚洲最大的美容物品的批发的商场，它好几层楼。那在最上面一层楼呢，它盖了一个整层楼就是为了聚会用，还有边上有很多房间是做接待用。那这位弟兄跟他的两个姐姐，那他们就跟我们讲到他母亲的故事。那他们母亲呢，以前他们在福清很乡下，然后家里非常的苦，非常的穷， 可他妈妈呢一天到晚在外面传福音，在传福音呢还把家里的东西啊已经很穷了还拿出去送给人家。他说那个时候他们非常不谅解他妈妈，所以但是他妈妈是按照生命按照神的话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扶助软弱的人，那他们是怎么样，他妈妈也认识到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家里你看非常的贫苦啊，孩子们生活很艰难。那等到有一天他妈妈跟他们讲说今天下午几点钟主耶稣要来接我了，那他们就很讶异啊，他妈妈又不是怎么生病，那他说今天下午几点钟，结果也没办法，他妈妈自己就把自己这个换衣服洗啊换衣服啊穿得整整齐齐的，那这个消息一传开呢，他说村子里面的人啊大家都要来看他妈妈，什么叫做今天主耶稣来接他，那大家都跑来看他，那他就跟这些村里面的传福音，哇一个一个的来一个一个传福音。他说等到下午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亲人找来，也是跟他们都有话交代，有给他们传福音这样子。那到最后他把他所有的钱就分给这些亲人啊下一辈每个人一块钱，然后他没有钱没有很多钱，就是每个人一块钱啊。然后他说时候到了，他妈妈就躺下去，那这个弟兄啊他赶快去摸他妈妈的这个脉搏，他说慢慢就停下来了。所以这件事呢让他们这个弟弟还有这个两个还是两三个姐姐就他们非常的震撼呢、就他妈妈所做的，他这位神他妈妈所侍奉的神真的真神他讲说主要来接他几点钟，结果真的是这样他就说那妈妈的见证对他们非常大的影响。他说那个时候他姐姐拉板车，然后呢照顾下面的反正就是说那个贫苦就是已经是捡破烂等等的后来他们就到广州去，到了广州等于是从头开始后来开始做什么汽车零件，做一点生意啊等等的，慢慢后来有一个机会他们买那块地他说那块地本来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因为那整个那个区呢是新疆人的区，就是没有人敢去的这样子。那后来他们把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商场盖起来，现在是全亚洲最大的一个批发市场就是卖这种美容方面的。他们在见证的时候啊真的就是见证到一个不是他们有多少的背景或者是靠着他们能够好像今天人家说哇那这个是好大的生意啊那他们开始盖的时候他们就讲清楚了说我们这个上面这最上面这一层楼就是聚会用的那本来政府是不同意的，那他们就说生意可以不做，聚会是一定要聚，因为看见他妈妈的榜样把主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们的蒙福在那里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活生生的见证，施比受更为有福。路加福音22:27说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后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那这些讲的都是圣经教导我们一些神的法则所以我们在婚姻的里面不是一个站在做高位的那种感觉是一个服侍人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重担要互相担当。那我们讲到这些很多神的法则，今天是需要夫妻两个人你们都愿意让神来居首位，让神在我们的家是中心的话，你们愿意让这些法则能够 在我们的家里面能够实行出来哈，这真的是蒙福的，蒙福的。所以如果只是丈夫或者是妻子哈，那你看见了这个原则，你说我要按照这个原则，有的时候夫妻如果不能同心呢、啊，也是会有蛮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好，妻子或者丈夫如果要给，那另外一半呢，就我们家都没有了，你还给，或者是怎么样哈？那反正这些最好的一个情况，我们要祷告主，就是我们一起愿意照着圣经的法则，让神来居首位，让神以神做我们的中心。好，啊，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爱人如己，那这些呢是一些好像并不是针对着婚姻的，是一些基本我们生活要活出神的法则。但是这些呢，其实我们在活的时候，如果夫妻两个人能够进入这同一个感觉哈，那这是蒙福的。很多属灵的原则其实都是蒙福的道路。那我们看见说怎么样让主来居首位，你知道唯有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必须，我们必须让我们的主他站在首位的地位上。今天神的儿女呢，个人来讲也是很多事情都能够牺牲主，就是说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重要，等到有孩子了以后啊，你就看见说很多的父母呢，他把孩子放在主的地位之上。好，那所以我们有时候碰到弟兄姐妹，你就发现说你明明知道这不是蒙福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很难用律法来要求。好啊，我孩子啊，今天要有主日啊，又把他安排了一个什么活动，一个什么比赛，又是这个那个的哈。那你看见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个感觉说，弟兄啊，姊妹啊，你们应该把主放在第一位，你不是把你的孩子放在第一位。你在安排事情的时候，你要先尊重主。那真的，你就发现说，好多这样的孩子到后来，他说为什么呢？哦，他要学这个，因为他为了他以后的升学，好，他要参加这个活动，为了他以后好像升学上有这个需要。你听起来你觉得说，哦，他的升学很重要的，所以他参加这个什么，就是跆拳道比赛啊，又是什么活动啊，好，你觉得说啊，那这也是蛮重要的。但是我不是说绝对哈，很多的例子你看见说，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以后，并不会申请到好的学校，他所忙的，他所牺牲主的这些事情，没有对他孩子有任何的帮助。反而我们当中很多孩子，我们教导他们把主放第一位，无论你功课多忙，绝对把主放第一位。所以我讲到说，我们去年六个孩子，那全部都能够上 UC 圣地亚哥哈，然后呢有四个能够到 UCLA， 有一个是到伯克莱哈。那他们原本成绩，或者说他们来之前的在过去的成绩都不是很好的，很多都是后段班的，有一个是他爸爸自己讲说他三本都上不了的，但是后来他们怎么样能够整个改变了哈？其实只来高中来了差不多两年，没有办法直接读大学，就读社区大学，然后读完两年再转的。我只能讲说他们愿意把主放第一位，那这个是关键哈。当他们愿意把主放第一位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学校是会有很多忙的事情啊，年轻人有很多活动，很多忙的事情，但他们聚会一定放在第一位。好，那服事也很参与，神祝福我们，只能讲说在人看说，哎，我回到国内去啊，就碰到他们的父母啊，家人啊，他们的家人都不相信。我们知道他的从小就是读书是很不行的， 再怎么补都是后段班的，三本都上不了的。他现在怎么会到世界上排名第前十二名的这个学校，那是在全世界排名前面的哈。我说不是别的，他愿意把主放第一位，他愿意把主放第一位。他们经历，我们曾经都经历过，真的是经历过。我们那一代有多少同伴，大家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对不对？那神是祝福的。那你看见我们的孩子，你今天看见他们这些，他们愿意把主放在第一位。好，那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就是他没有缺过聚会，永远好，功课非常重，但是神也很祝福。所以从孩子的身上，从家庭的里面，我们认识到说，神是赐恩的，神是要赐福的。神不是跟我们换条件啊，不是说你来聚会我就给你怎么样，不是的，是我们的心，你说我让主居首位，我不让世界的事来成为我们的搅扰，好拦阻。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不是我们夸我们有什么本事聪明哈。我每一次想到说这几个孩子，那他们有些呢，现在只要是周末他们还是回来，平常住在学校，周末回来，那个生命气质好，整个人真的是不一样了。那现在到了这些四年制的大学，都是非常好的大学，他们仍然可以学习的跟得上哈，这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关键是什么？让主居首位。好，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让我们的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啊，这是蒙福的，这是蒙福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些原则，然后等一下会讲到这个财务的管理哈，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属灵的原则是非常实际的。那在这边优先次序的重要，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向他停止灌了的人，这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哈。倒要彼此劝勉，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在这里都是讲到一个优先的次序。所以在家庭的里面呢，我们对于孩子永远让他知道次序是什么，神是第一，神是第一。所以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其他的事情才能够站在一个对的次序上，神是第一，神的事情永远是第一。我们不再从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不能在神的事情上来打折扣哈。那所以今天我们自己经历到神他是赐福的神，那我们真的经历到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所赐的。所以人以为时间是我的，我要去聚会好像我的时间我给了神，我要服侍好像我把我的时间拿给神，其实是错了。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所以今天神叫我们做一个好的管家，我们要做时间的好管家。你要知道说，我下一分钟我还不知道我在哪里。好，很多人就说没有就没有了。好，很多不是有一句话讲说，棺材不是关老人的，是关死人的，不是老人才进棺材的。好，我们的生命气息，你如果去那边看，有很多很年轻的，很多不知道为什么。好，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时间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论年日多少，我们要为主而活。今天不是我恩待了神，所以我把这点时间给神，好像神还要来谢谢你，哎，谢谢你来参加聚会了哈。 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事，好像真的有点自己都有感觉哈，啊，谢谢你来，谢谢你来，他是来敬拜神呢，是应该的，对不对？好像我不应该谢谢他，他来得生命、得供应的，对不对？他应该感谢主，我们能够，我还有今日，我能够来聚会，哦，那很多，我想这些观念呢，我们需要被改变，哈，哦。我们才能做一个时间的好管家，我的时间都是神的。下面讲到说，我的钱财，我的钱财都是神的，好，做一个钱财的好管家。那让基督在一切事上做主，两方都把自己的主张搁在一边，一同来看主怎么说。那这个就是在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学习，能不能够一同来到主面前来祷告，说主你怎么说，不是照着我怎么说，不是照着他怎么说，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主你怎么说，好，那我们才知道该怎么行，那这个是很重要，但是要怎么实行呢？我自己的经历，我和我姊妹的经历，我们对于意见不同、看法不同，或者在不能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祷告。我们说主，我们都愿意放下自己，我的感觉、我的看法，主你来决定，你来掌权。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很奇妙啊，通常很快我们两个人就会摸着同样的一个感觉，说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就同心的这样子去做。那这个叫我们都愿意说，我愿意放下，因为在我里面的圣灵也在我姊妹的里面，所以我们相信说我们有同一位主啊。我天然人，我们的判断看法可能会有不同，但是我们如果都愿意回到里面呢，我们有同一位主，我们会摸着主的心意。关键是什么？我愿不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感觉？好，那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用逻辑来判断，哈，用我们的知识来做判断，那但是呢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起来摸着神的心意，哈。那就是最近前几个礼拜我不是回台湾去吗，那要把我姊妹的妹妹本来还是我去照顾她，因为她在医院里面12月8号动的手术之后呢，就有很多复杂的这个情形哈，他的肝有肝硬化衰竭，他的手术是因为第三期的这个卵巢癌，然后呢他肾脏开始衰竭，然后胃出血，然后全身血小板很低，然后呢脑子里面也开始有出血的现象，甚至在就是说等于是人是不清醒了，好昏迷啊怎样。你看整个人都开始好像是要瓦解了，那他身上的积水啊，他一天排个还几千 CC 的水，就说医生本来讲说只有3到5天就是病危通知这样子哈，哎，后来他慢慢稳定了，稳定了呢就想说在台湾需要照顾，但台湾因为现在没有什么亲人，所以我姊妹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然后我想说我跟他去换班了哈，那所以我去了，我姊妹她有一个感动，她说主给她感动要把她妹妹带到美国。那我想说这当我看见她妹妹的时候啊，她那时候是106公斤啊，230多磅，哇，那个是，然后2个月没有下过床，讲话都是不是很清楚，头脑也不是很清楚的，然后呢整个身体手脚是软的，腿是那么粗的哈，这我说移动一寸都移动不了，在床上你这个搬不了他的，那怎么上飞机啊？我说这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是凭着眼见啊，他是凭着信心啊，他说主感动他要把他带回台湾。那事实怎么样呢？2个礼拜2月1号我们两个真的把他带到美国来了，真的把他带到美国来了。他这来到美国之后，到现在已经大概排水排掉，瘦了，减轻了50磅。所以就是说，你说我们的看法可以完全不一样啊？ 我是说这不可能的。他说要把他带到美国去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凭眼见或者凭信心，但是我说我并不是要拦阻你的感动哈，我是要看神怎么做了哈。那真的，我说他只要能够站起来，神真的让他站起来了。他只要走两步，他真的走了两步。我说好，那我们带他上飞机。好，那这个呢，就是在婚姻的里面哈。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不照我的意思，不照他的意思，我们说主你的旨意，我们求你的旨意能够成就。那基督徒婚姻的三个大的基础哈，那第一个就是以基督为中心，这个我们已经刚刚讲的哈，以基督为中心。还有一个呢，就是委身的爱，叫做 committed love， 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爱是一个委身，这个婚姻是一个婚约哈，是一个盟约，它不是一个合约，它不是一个讲条件的，是一个盟约。好，那我们在神面前所立下来的。所以你说爱不是你有感觉，你觉得我喜欢我才去爱，爱是一个委身的爱，就是一个 commit， 我就是爱他，他是我的妻子，好，那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条件的。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好，是爱是一个委身的爱。那另外呢，就是十字架，就是舍己。所以我们讲过婚姻的路是什么，死路一条，就是我死了，我的己生命死了，我们才有一个真正的活路。因为会冲突，会有很多的摩擦，会有很多的痛苦，都是在我们天然生命的里面。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舍己经过十字架，这是一条蒙福的路。所以我们认识到婚姻的三个大基础，第一个是什么？以基督为中心。第二个呢，委身的爱。第三个是十字架，讲到我们的舍己。好，这一段很重要，以神为中心的婚姻生活是我们蒙福的婚姻生活。那第二个大段我们看见说，婚姻生活中的财务管理。那你说财务是物质的事情，但是在婚姻中财务的管理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家，是一个婚姻。那在这些财务上可以成为我们蒙福的路。那我们看见说，在很多人来讲，这个因着外面的这些需要，让婚姻呢可能有很多的痛苦哈。那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在财务的管理上，神要给我们怎么样的祝福。那首先第一个要认识到一件事情，在带上29:11，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要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一切都是神的，一切是他所创造的，一切呢都是属于他的，要归于他的。诗篇24:1大卫的诗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这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大卫是很蒙福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大卫他有心要为神建造圣殿，那后来呢，神没有让大卫建造，要让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但是大卫他得着建殿的蓝图是大卫得着的，大卫呢他为着圣殿，他预备建殿的材料，讲到那个金，讲到那个银，讲到那些所有的这些太多了哈，他把这么多大卫的财富这么丰富，他把这么多奉献给神。当他讲到这些奉献的时候，他是怎么讲的呢？他是感谢，他是把从神而得的奉献给神。 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好，在生命记第八章十八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资财的力量，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有人用这一节来讲到说，犹太人这么会做生意哈，因为神特别赐给他们这个力量，这个恩赐啊。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在一个婚姻的里面，对于财务的处理，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到许多的教导。那我们很清楚有一个点呢，就是讲到十一的奉献。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马拉基书三章八节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他这边讲到当纳的十分之一哈。那今天跟王师母交通之后，还有人讲说他们这个不是接受旧约哈，接受新约。那新约的要求呢，虽然讲说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但是那个要求是在十分之一奉献之上的，不是在他之下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他这边讲到是当纳的十分之一。那奉献说真的来讲是一个蒙福的路，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很多时候你看见贫穷，他的问题是因为在给的上面出了问题，不是说给神然后他贫穷。要认识到说当纳的，还不是说我的所有这些是我的，我把我的十分之一拿给神，这个观念其实是不错的哈。我们前面讲到说，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属耶和华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今天我们财务无论是多少，你要知道，所有的都是属耶和华的。那我们把其中十分之一把它奉献给神，但是我的其他十分之九呢，也是属耶和华的。我想我们需要清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哈。那在新约在灵后九章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哈。啊，这是新约的原则。那我刚刚讲过，你不是说捐得乐意的，我的乐意呢只有百分之一，好，那神说 那十分之一是当纳的。在新约并不是否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哈。那曾经有一个弟兄在他年轻的时候开始上班赚钱还不是很多的时候，那后来在教会里面听见他知道说这个十一奉献的这个教导哈，那他就奉献十分之一。那后来呢，他工作越来越好，做生意钱越赚越多哈，那他就觉得很困难，他说十分之一好像太多了，他就去跟他牧师讲，他说牧师啊，那个我现在钱赚太多了，这个我奉献十分之一这个好像就太多了，那我现在就少一点了哈。那个牧师说好好好，我来为你祷告，就跟他一起祷告。他说神啊，我们的弟兄现在钱赚太多了，所以他奉献十分之一他觉得太多了，神啊让他少赚一点啊。这个弟兄马上说，哎，你不要祷告了，停了，我知道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的奉献啊是蒙恩的，好， 所以他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应许，宝贵的应许，那叫我们看见说都是神的恩典。大卫能够讲说，我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属神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个蒙福的一条路，好，但是跟神不是来讲条件的。所以很多时候你讲到蒙福的路，你好像就是说我如果这样子，神就要这样子。那其实呢，你在实行的时候，你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心并不是看见说，好，我给一块钱，神就要加倍的再来还给我。很多的见证是这样，但是你实在完全在于我们的心，好，那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认识呢是甘心乐意的，我是属主的，我一切都是属主的，我们甘愿甘心乐意的来为主摆上，好，那这个是蒙福的最大的蒙福。你还不是等着说，哦，神要打开天上的窗户，要怎么样，哦，还有更多属地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不一定的。他很多的祝福是属天的，是属灵的祝福。好，所以我们的认识啊，我们的眼目是甘心乐意的，也就是说没有掺杂的。好，那这是我们的心。好，那有一个人，他这个奉献的时候啊，他本来要奉献十块钱啊，丢到奉献箱里去，结果呢他拿错了，他拿到一百块丢进去，结果他后来发现，哎呀，我丢错了，他就去跟那个管账的说，哎，你可不可以把那个钱拿出来，好，那我要换十块的进去，这样子。那管账的说，现在坛上呢是不可以拿回去的。后来这个弟兄呢，他说，哎呀，那就算我奉献一百块咯。那个管账说，不能算一百块，只能算十块，因为甘心乐意的才是神所悦纳的。你只想奉献十块，是你自己丢错了，那其他的呢不能算数的。那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不过也就讲到说，今天不是因为勉强，所以我们奉献是出于甘心的。那这个呢是神所喜爱的，神所悦纳的。那第三个点，我们看见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这路加福音六章三至八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这些都是属灵的原则。那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呢，你不是说这真的吗？我们不是说看他真的或假的，好，那这就是神的话，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很多时候缺乏，因为在给的上面出了问题。我们看见太多的例子，给的上面出了问题。你真正的富有呢，并不是在于说你银行里面的那个数字啊，后面的零又增加多少。所以有一句话讲啊，谁谁谁他是有一本书，是不是一个牧师讲的，穷的只剩下钱，穷的只剩下钱。真正的富足不一定就在于说你的银行里有多少钱。那今天一个不给的人，他就是一个贫穷的人，他就是一个贫穷的人。神所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也是一样的，你给活水就流通，你不给就是一滩死水。所以今天很多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那在财务上，我想我们都是这样子经历到哈。那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我们有没有想过啊，今天你钱借给耶和华，耶和华会不会还你？必偿还，对不对？所有万物都是他的嘛。所以他这边讲的真是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所以讲到奉献，真的是蒙福的路。很多时候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如果你只是看见好像我的东西被拿出去了，好，我的东西减少了， 那就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奉献的意义，奉献的意义。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特别在家庭的里面，因为夫妻两个人或者婚姻，你看见很多能不能够蒙福。我记得好多次我们弟兄姐妹婚姻出了问题哈，跟他们做辅导的时候，这个讲这个，这个讲问题，这个讲这个问题哈，好像没有办法解决那个冲突，或者是那个分歧，那么的那个到一个痛苦要离婚或者怎么样的地步的时候哈，但是后来就跟他们讲，你们所有注意的也不过是有你们自己的感觉，你们自己家里的这样子。我说你们试试看，你们可不可以为别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不是你一天到晚两个人就是大眼瞪小眼的哈，我看你的缺点，你看我的缺点，我看我的痛苦，然后看你的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两个能不能够一起为别的弟兄姐妹祷告，你们可不可以一起去关心一下别的弟兄姐妹，别的家庭，个人也好，好。当你愿意把你的家打开的时候，你发现说你们是一个蒙福的，你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为着别人来祷告，你不是只是顾到你们自己，好，因为你顾到自己真的就是把所有的祝福都拦下来了。后来感谢主，有一些他们开始有一点的经历，好，那你担人家的担子，主就担你的担子，很多就是这样的哈。然后他们开始为别人祷告的时候，自己的问题就慢慢慢慢减少了。你愿意让活水流通的时候，活水就不断的涌流。那我们知道，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实行的属灵的原则，它不是一些道理啊。那我们可以在这些原则的里面来经历到的，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好，那在第四个点讲到不可亏欠人，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不可亏欠人，那这个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哈，不可以彼此亏欠。那对于弟兄姐妹呢，对于别人，我们要存着一个清洁的心啊，无亏的良心哈，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在生活的里面有一个无亏的良心，这个良心如果有亏欠的话，它好像一艘船，一艘船呢可以是大船，可以是小船，可以是新船，可以是旧船，它都能够在水上面。好，但是良心有亏，好像船就破了一个洞，它就会沉下去，它就有很多的问题。好，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点。那不要浪费，箴言第六章第七节，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那这是讲到连蚂蚁都这么有智慧，所以我们怎么理财，不要浪费。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来经营，来管理。那我们都是钱财的管家，所以讲到管家，它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不是我的。今天我到一个人家去做管家，这个房子不是我的，我做他的管家，对不对？这所有的财物都不是我的，我们是做钱财的管家。神把这些交给我们，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好好来管理。好，神国忠心的管家就是这边讲的哈。我又告诉你们，要接纳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也不忠心，谁要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所以我们这一段是讲到对于钱财的 管理，钱财的管理。那其实因为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都会碰到钱财管理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把我们家的原则照着圣经，照着神的话语所给我们的教导，你真的就会看见这是一个蒙福的路，蒙福的路。那神他是一个乐意给的神，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到神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是当神的家有需要的时候，神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几次啊，神什么时候有需要呢？当神要求人，要求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上，把以撒献上，你看见说神到最后并没有真正的要把以撒杀掉，没有要他成为燔祭，神是在这里让亚伯拉罕认识一件事情，神要赐他的独生儿子，神预备了那个公羊，神预备了做燔祭的羊羔，是神要预备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献上。当神向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的时候，好像主干渴，主在正午在那个地方向他要水喝，可是我们读完约翰福音第四章没有看见主喝到那个妇人给他的水，反而那个妇人到最后怎么样，得着了活水的泉源。所以主向他要水的时候其实是要把活水赐给他。当神有需要的时候，其实神要祝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历的时候就觉得啊，真是感谢主哈。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大的需要，像我们经历过好几次要买会所的事情，真的一次一次都经历到神有需要的时候是我们蒙福的时候。你看见说哇，需要这么大，那我们呢，当神的儿女愿意说我们尽我们所能的，把我们所能摆上的我们尽我们所能的，那你就看见神的祝福，你就看见很多圣灵的奇妙的工作。好，那这些讲到钱财，讲到我们的原则，这个原则大家认识了以后就知道说给是蒙福的路。好，那这只是属灵的原则，需要我们认识哈，那需要我们在实行的里面你会真实的经历到。好，那第七个最后讲到就是比钱财更重要的事，所以有太多事情哈是比钱财还要重要的事。那神的话，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那第二点讲到金钱和知足的心，提前六章六节说，然而敬虔加上自足的心便是大力量，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得着了神的话就胜过千万的金银，所以你地上有再多的财富，你缺少神的话，你仍然是非常可怜的，非常贫穷的。所以我们今天宝贵我们的眼目不是看说我银行里有多少钱，我有多少这个多少那个，我们是宝贵神的话，有神的话是胜于千万的金银。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敬虔是什么？敬虔就是向神 Godly， 这个英文就是 Godly， 就是向神。今天我们愿意让主来改变我们，制作我们，给我们一个向神的生命。我们向神，他说加上知足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那真的是这样，像亚历山大帝33岁他已经征服了好多好多的地方，好，所以他的国土他的领域啊他的财富没有办法生存了。那他因着热病33岁他要死了，他叫人家把棺材挖两个洞，好，把手伸出去，好，叫人家看见说他真的没有带什么去，空空的，好，再多地上的财富不过都是短暂的。 没有什么是能够真正叫我们得着满足的。所以你如果看见很多统计数字哈，最近那个这个乐透啊什么哈，那个很大的数字，对不对？但是你看见统计数字得着这些乐透奖的哈，他并不是就比较幸福比较快乐。很多后来破产的，很多这个被杀的哈，最近还有一个抽到了大奖结果被杀了哈。地上的地上的财富并不能真正叫人得着里面的满足。好，所以地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地上的东西得着了你很快你就不满足了。好，你看见很多有钱人，你说他还会不快乐吗？好，你看见那个很有名的明星，在他的豪宅那么漂亮的地方，他怎么自杀了呢？你就觉得他那么有钱，他好像应该是无忧无虑了，对不对？他好像应该什么都有了。很多明星是自杀了，你就知道说地上的东西不能叫人里面真正得着满足。金钱加上知足便是大利了。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来到主面前啊，真的里面是感恩的心哈，主我感谢你啊，今天我有衣有食，我感谢你。保罗说他知道怎么处丰富，知道怎么处卑贱。我们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我们说感谢主。那今天要侍奉神，我们也就必须能够处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哈，无论是处丰富，无论是处卑贱，无论是有余，无论是缺乏，今天我们都感谢主哈，因为这一切我们知道说都是神在这里负我们的责任。敬虔加上知足，求主来改变我们，好让我们有一个向神的生命和向神的生活啊。人的生命，路加十二章十五节说，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日子，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我们的年日是在神的手里面。那箴言十五章十六节是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我们读箴言之后真的发现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那这些都是神的话，那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敬畏耶和华比你有地上的财宝还要更宝贵哈。那我们宁可在地上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属地的富足，但是神是我们唯一的满足。好，那实际上呢，我们也看见很多的例子，神不是说他不把丰富来赐给我们。我们读到约翰三书的时候，他写给该犹，对不对？他说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其实是愿他凡事兴盛，身体健壮。他说好像如同你的魂兴盛一样，灵魂兴盛其实讲他魂兴盛，也就讲他生命的兴盛。那我们就从这里摸到一条路哈，生命兴盛，魂的兴盛。主说舍生命的你就得着生命，对不对？舍魂的你就得着魂，你爱惜自己生命的你就丧失生命。所以同样的原则，你要兴盛其实不在于我们想要在地上抓多少东西，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那真正的兴盛还不只是我们的物质上而已，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好，那这些呢，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说敬虔，我们的生命向神，好敬畏耶和华，强如财宝。那这些都是比钱财更重要，所以在这些神的话里面都有一个比较。好， 神的话是胜于千万金银的。好，那讲到说敬虔呢，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我们在提到什么都没有，我们的生命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哈，那做钱财的主人，不做钱财的奴隶。那这句话今天就是说，到底人是不是成了钱财的奴隶？那为了赚钱，结果呢被钱财所捆绑？哈，那我们也遇到有人，他好像落到一个陷阱的里面，就是说在于花钱的事上啊，他没有那个节制，他没有认识到说，我今天在使用这些地上东西的时候，神量给你的，你就要知足。好，你穿一件衣服，你说你到他给你到哪一个店去买一件衣服，其实已经很多衣服你可以穿很久，也很好的。你如果一定要到什么这个Beverly Hill 然后买那个最贵最贵的哈，好像这个你觉得才是你的这个该有的，结果呢你可能被钱财所捆绑住了，我一定要买这个哈。那我们遇到过一个姊妹哈，那他们在那个儿童班在表演的时候啊，那个儿童主日学的负责的老师给他们买了一些的每人穿一样的一种衬衫啊什么的哈，那他觉得他买的其实牌子已经不错了哈，那只是去表演一下，就有一个妈妈说，你怎么能够买这种衣服给他们穿呢？这个他的要求是要名牌的哈。那后来你就知道说，那个姊妹的确后来她家庭婚姻出了问题，你就知道说她在钱财上他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你不论说他现在有多少钱，但是呢他没有站在一个敬虔，没有站在一个知足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里面，所以呢这种好像追求地上的这些名牌，追求这些的时候，那个生命是不对的。那样的生命后来婚姻的确也就出了问题哈。那我想怎么来认识到说，其实神叫我们做一个钱财的好的管家，管家是管你，不是你的东西。好，因为我们要知道，今天我银行有的，我有的这些物质啊、哦，他你有了车，你有了房子，你真的要知道这些都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就发现说，我愿意把这些奉献给主，我愿意把我的家打开让主来使用，这都是蒙福的路。好，那所以我们的家愿意为主打开，我们成为一个接待的地方，你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你的家成为了一个祝福的地方。好，那我们走过来你就发现，哎，感谢主。哎，我们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买了一个小房子哈，那只有两个小房间，还有一个厕所这样的。但是住在那里，我们还没小孩，大概有三年多。我们两个住一间，另外一间呢，几乎从来没有空过，总是有谁有需要，有的时候住一个，有时候住两个哈。有一次一个姊妹啊，被她女儿赶出家了，不让他回家哈，不让他去住，反正他们吵翻了，那没地方去啊。后来就到我们家住，他住了半年。那个时候是我们在买会所，然后我们家又在后面在重建改建那个 garage， 要为了聚会，我们是非常非常钱是很拮据的这一段时间了哈。在那段时间，这老姊妹来了，她看我们冰箱怎么空空的，他自己就去买菜，然后呢就在我们家做菜。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哇，那天的祝谢哈，真是感谢主哈。然后这个有一桌菜，我们下班回来，我们本来是说啊没关系，你就来住好了。但是神预备很丰富哈。那后来姊妹住了半年多，她离开了， 他就常常过了好久还跟我们讲，好，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好，那你就看见说，感谢主，我们也得着他的帮助。我们本来可能吃都有点困难哈，那个因为那个反正有很多很多事情啊，那个你要改建的时候，后来一直受到很多刁难，所以那个工人啊，反正那个钱每天这样出去，神祝福就让这一切的供应，好像你在接待哈，但是事实上神在这里帮助我们，所以没有办法讲完太多的，这些都是蒙福的。我们唯一的点就是说，今天神是我们家的主，他是中心，他居首位。你要一个家蒙福的话，我们要认识到他在我们家中居首位，我们愿意为他而活的时候，那真的他能够掌权，他亲自来引领。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他是主的话呢，今天是他是主人，他拥有这一切。那我们在钱财上也认识这一切都是主的，我们是做一个管家，我们是时间的管家，时间也不是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主赐的，我们的才干也是主所赐的。那当一个家你经历到或者你愿意这样的来实行的时候，我们说感谢主，这个家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能够让神来祝福，被神来使用。一个家如果他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其实我们是站在一个蒙福的地位，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不一定是财物，很多时候你把属灵的祝福让他流出去，让人家能够得着恩典、生命、祝福、活水需要流通，然后你就发现说这是一个活的运河，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一个运河。那神量给我们多少在我们手中叫我们管理，我们都愿意知足，好，我们都感谢主。那你看见说在这些点上，我们在这一堂讲到以神为中心，那三个基础，神是中心，我们的爱呢必须是委身的爱 commit， 今天这个爱是不改变的，因为我们的婚姻是一个盟约，它不是是一个合约，好，它是一个盟约。那第三个讲到十字架，就是舍己。那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一同来学习哈，让每一个家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分享到这里。